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美国之音8月11号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王靖宇与未婚妻在荷兰遭隔离拘押，被要求撤销庇护申请。
我是王靖宇，然后通过护照号是1T679340，还有我的未婚妻吴焕，中国护照号是1T679346。我们到目前为止从来没有向任何组织或者个人提出过想要取消我们的庇护申请，也我们个人也没有这方面的想法，更没有实际的行动，在以后我们也绝不会取消我们的庇护申请。
中国官媒借所谓洋人笔造谣，再被打脸。
但是呢，我是自媒体上面，就是微信上或者一些自媒体里面也可以看到，很多人就嘲笑这种行为，说这个东西是暂无嘛，这个人的这个背景没有，这个国外的其他的媒体也没有，无法追踪，这所有的信息都无法去佐证，国家主流的媒体就开始这么广泛的使用，非常不严谨的。所以并不是能欺骗所有人，但是它的影响力可能效果在国内也已经达到了。
中共统治70年之际，藏人行政中央驻台代表称对习近平期望破灭。加拿大表示，中国维持对加公民残忍死刑判决与孟晚舟案正式开审并非巧合。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因在社交媒体批评中国时政而遭重庆警方网上追逃的19岁学生王靖宇及其未婚妻吴欢，在荷兰寻求政治庇护期间再次遭到拘禁，并担心面临被中共抓捕送回中国的危险。王靖宇8月9号通过美国基督教人权团体对华援助协会会长傅西秋牧师紧急请求国际社会关注。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华盛顿报道。
王靖宇在电话中告诉傅西秋牧师，他和吴欢被分别关进荷兰移民局拘留中心的2个单独房间。电话里可以清楚听到吴欢声嘶力竭的痛哭声音。王靖宇在电话中呼吁国际社会关注他们的处境。这位正在荷兰寻求政治庇护的中国异议青年表示，一天前他和吴欢联系了美联社记者，今天不知为何被分开关起来。王靖宇说，看守他们的保安人员称，分开关押是因为新冠病毒的原因。王靖宇和吴欢是7月22号从乌克兰逃到了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的，这些天来他们并没有被隔离。多年来致力于营救中国异议人士及其家人的傅西秋牧师8月9号发推说，荷兰的一个保护难民的独立非政府组织要求王靖宇和吴欢在一份荷兰语的文件上签字，被他们拒绝。该文件是撤销荷兰难民保护申请的请求。傅西秋推文写道，最可怕害人的地方是荷兰这个本来是帮助难民的组织 VVN 的工作人员在难民拘留中心上周突然给他俩一份荷兰语的文件，宣称他俩自己要求撤销申请荷兰难民保护，要强迫他俩签字。官派难民律师也一起呼应，但他俩都拒绝了。这明显是用这个伎俩欲遣送他俩回中共国，谁在背后操控？几个月来与王靖宇一直保持电话联系的中国问题智库公民力量研究所所长邱家军博士对美国之音表示，当前最担心荷兰当局可能遭到中共从中作梗或施压勾兑，最终拒绝王靖宇他们两人的政治庇护申请。邱家军表示，王靖宇和吴欢到达阿姆斯特丹以后一直留置在荷兰移民局拘留中心，同时进行政治庇护申请。他说，这期间王靖宇被允许对外电话联络，而吴欢不被允许对外通话。 导致精神濒于崩溃，有自杀倾向，急需外界紧急关注救援。
王俊宇和他的女友啊，从今天开始告诉他们两个人，要把他们两个人关在拘留中心，河南移民局拘留中心要关10天。而他女朋友呢，前天就有这个心理崩溃，要准备这个自杀的倾向。我认为他女朋友有自杀的倾向，这个是最紧急的情况。
这位流亡美国的人权活动人士表示，吴欢在阿联酋的迪拜被关押时，看到了同时关在那里的来自中国新疆的人士，关押地点被怀疑是中共设在当地的一处黑监狱。他分析指出，这可能是吴欢在荷兰移民局拘留中心不得对外打电话的一个原因。
之所以王俊宇的女朋友这个吴欢他不能够对外打电话，有可能是荷兰移民局受到了中共的勾兑，担心呢吴欢比如说给美联社、给美国之音啊、给你、给其他人打电话来说这个事情，也就是把这个事情给揭露出来，有可能会给这个包括荷兰移民局带来比较大的压力。
数小时前，傅西秋在推特上公布了一段电话录音，王静瑜在录音中表示绝不会取消庇护申请。荷兰移民局一名秘书和荷兰移民法律咨询处一名工作人员当地时间8月10号下午告诉美国之音，他们无权向媒体透露有关王静瑜或吴欢的个案情况。邱家军还表示，按照有关规定，荷兰移民局必须在8月17号24时前给予正式答复，而这个时限超出了荷兰当局处置其他类似案件的做法。遭到中国警方通缉的王静瑜是上个月与吴欢一起从阿联酋经乌克兰辗转逃到荷兰的。荷兰与中国没有引渡条约，他们正在寻求庇护或者至少是临时居住签证。据悉，对华援助协会的傅西秋会长正在联络美国政府和一些国际人权组织以及关注此案的欧洲人权活动人士，向荷兰当局表达关切。王静瑜曾就中印军队去年发生的致命边境冲突在网上发表评论，之后遭到中国警方追捕。在他家乡重庆市，他的父母受到株连，被公安人员抄家，并被带到警局审讯。王静瑜4月初飞往美国途中，在迪拜转机时被便衣警察逮捕，并被关押数周。美国国务院将王静瑜事件描述为涉及人权问题的案例。据美联社早前报道，王静瑜声称他拥有美国永久居民身份，但他的美国绿卡在迪拜被中国当局没收。美国之音叶冰华盛顿报道。
加拿大表示，中国维持对加公民残忍死刑判决与孟晚舟正式开审并非巧合。中国一个法院维持对一名加拿大公民的死刑判决，加拿大官员谴责这一残忍和不人道的判决，表示在华为高管孟晚舟引渡案在加拿大进入最后司法阶段时，中国当局作出这项判决绝非巧合。
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星期二作出庭审判决，驳回加拿大公民谢伦伯格的上诉，维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其作出的死刑判决，并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谢伦伯格涉嫌走私毒品，曾在2018年11月被判处15年监禁，他不服判决并提出上诉。之后不久发生了中国华为公司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应美国引渡要求被加拿大当局逮捕的事件。中国为了报复，以涉嫌危害中国国家安全为名，迅速逮捕了加拿大前外交官康明凯和商人斯帕福，并在2019年1月将谢伦伯格改判死刑。加中双边关系从此一落千丈，至今没有恢复正常。 在中国法院星期二宣布维持对谢伦伯格的死刑判决后，加拿大驻华大使多米尼克·巴顿立即对他所说的残忍和不人道的惩罚予以谴责。他说，加拿大对中国任意使用死刑深表忧虑。中国外交部官员曾表示，中国法律保留死刑，同时严格控制死刑适用，对危害极其严重的毒品犯罪适用死刑，有利于震慑和预防毒品犯罪。在经过两年多的法庭初审之后，孟晚舟引渡案的正式庭审这个月在加拿大的温哥华开庭。加拿大驻华大使巴顿说，中国当局在孟晚舟引渡案正式庭审期间宣布维持对谢伦伯格的死刑判决绝非巧合。
疫情反扑，挑战清零策略，张恩宏 IP 伴随经济放缓，忧虑加重。由德尔塔变异毒株引发的新一轮疫情，自七月在中国复发后，近期中国网上出现是否应该考虑放弃疫情清零策略，与病毒共存的讨论。一些国际观察人士也对清零策略是否能足以扑灭这次疫情反复和持续下去提出疑问。
中国这次在南京爆发的新一轮由极具传染性的 Delta 毒株引发的疫情，在很短时间内散播至31个省市中的至少17个。许多地方当局再次采取清零策略，对于各个小区甚至整个城市进行封锁和全员核酸检测。这种做法在抗击2020年1月武汉疫情爆发时收到了显著的效果。尽管封城给国家经济和居民生活造成了巨大冲击，全国大部分地区的疫情在数月后基本得到控制，使中国成为全球最早开始疫后经济恢复的国家。澎湃新闻曾报道，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7月29日在微博发文表示，目前越来越多的人相信疫情不会短期结束，可能长期也结束不了。世界要学会与这个病毒共存。不过，中国卫生经济学会总顾问、前卫生部长高强8月5日在中国卫生经济学会官网发表文章，坚持用去年的方法继续严格防堵，在外防输入上补短板、堵漏洞、强弱项，坚决预病毒于国门之外。他称，中国的抗疫策略是精准疫情管控与广泛接种疫苗并行的双保险策略，而不是用疫苗群体免疫替代疫情严格管控，更不是与病毒共存。经常高调宣扬民主主义情绪的《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8月9号发微博表示，网上近期有一些中国是不是应当与新冠病毒共存的争论，但这种争论在当前和短期内没有意义。胡锡进表示，中国不可能在较短时间内改变动态清零的防疫策略，转回尝试欧美的宽松甚至所谓群体免疫路线。有学者提出与病毒共存，但是他没有感觉中国社会真出现了严肃的抗疫路线争论。针对中国这次疫情是否失控的问题，国家卫生健康委疾控局一级巡视员贺清华8月5号在一次记者会上明确给出可控时间。他表示，只要各地严格落实好各项防控措施，我想疫情在2到3个潜伏期内能够基本得到控制。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报道，位于华盛顿的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的会长克雷格·艾伦表示，目前还不清楚中国的传统模式这次是否能够抑制住疫情。他说，病毒比我们更聪明，我们不知道答案，但是这是正在发生的真实生活剧。耶鲁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卫生经济学家陈曦对路透社表示，他不认为清零策略能够持续下去。他说，即便你能封锁中国的所有地区，民众可能仍会死亡，而且更多的人可能因为饥饿或失去工作而死亡。另据彭博社报道，有专家认为，中国政府无限期的维持清零策略的问题是不断增加的经济和政治成本，尤其是在新冠病毒不断变种，可以轻易突破防御的情况下。 报道援引牛津大学流行病学教授陈正明的话说，中国将不得不从他的抑制战略上走开，迟早的事。你可以维持清零一段时间，但是你不可能永远清零，因为在你不知道的情况下，病毒又突然出现了。陈正明还表示，他担心随着清零成为一个根深蒂固的心态，中国不会积极谋求策略变化，特别是在向官员问责的情况下，没有人敢对疫情爆发不采取严厉抑制措施。此外，日本野村证券8月4日将中国第三季度 GDP 增长预期从 6.4% 下调到 5.1%， 第四季度的增长预期从 5.3% 下调至 4.4%。野村证券还把中国全年经济增速从 8.9% 下调到 8.2%。 路透社引用野村证券的首席中国经济分析师陆挺的话说，中国抗疫零容忍的方法代价越来越高。中国出口增长上个月意外放缓，及对疫情反扑再次爆发，促使美国投行高盛、摩根大通和摩根斯坦利周一下调了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期。摩根斯坦利将季度增长下调到 1.6%， 高盛将季度预期从 5.8% 降低到 2.3%， 全年的预期从 8.6% 下调到 8.3%， 而摩根大通则将季度增长从 4.3% 降低到 2%， 全年预期从 9.1% 减少到 8.9%。
中国官媒借所谓洋人比造谣再被打脸。瑞士驻北京使馆星期二8月10号在其推特账户发出的一条推文表示，过去几天被多家中国媒体，包括中国新闻网、中国中央电视台、新华网、参考消息网和环球网等官方媒体都在转发所谓的瑞士生物学家威尔逊·爱德华兹在社交媒体透露的消息。瑞士驻北京使馆称这是一条假消息。爱德华兹社媒消息大致内容是，美国把新冠溯源作为打压中国的政治工具。瑞士驻中国使馆的推文进一步澄清说，瑞士没有任何登记名为威尔逊·爱德华兹的公民，在生物学界也没有以该名署名的学术文章。这已不是中国官媒第一次借所谓洋人的嘴和笔替中国政府洗地遭打脸。美国之音记者陆阳连线旅美独立学者吴佐来讨论相关的话题。
吴佐来先生您好，一直以来中国借所谓洋人的笔和嘴说出他们想说的话，其原因是什么呢？
这个是这样，他们自己的媒体的公信力呢，就是已经是大大的弱化了。所有的人都知道，中共自己的媒体是在自说自话，完全是一种宣传。那如果有国际性的媒体，其实他们潜意识都知道，这个国际性的媒体是有公信力的，他们是独立于政府的。特别是西方的科学家不为任何人所左右，说出来的话就是独立的立场。如果这些人能出来替共产党说话的话，那他们是觉得是非常有公信力的。然后国内的那些粉红们，或者国内沉默的大多数们，不知道国际社会是个什么状态的人，一下子觉得，哎，这个他们都出来替中国政府说话了，证明美国政府确实是，哎，在利用这个疫情，利用这么一个病毒源来打压中国政府，啊，中国政府是无罪的，他是基于这样一个逻辑。那基于这样一个逻辑，他其实在国际社会他是很难找到一个科学家在这样一个时间段公开站出来，因为科学家是非常严谨的，他才没有拿到真正的信息之前，他不可能出来说话的。那这样一个冒名的事件他就出现了，那就突然就来一个瑞士的这样一个科学家在脸书上面发布这么一个东西。这个策划的话是不是一般的五毛，因为他这个后面还有一些专业的背景或这个语言的背景，就有一定的门槛，是不是一般人的作为。他现在就成功的利用了这个，然后国内的各个媒体就纷纷的转载。但是呢，我像自媒体上面，就是微信群啊或者一些自媒体里面也可以看到，很多人就嘲笑这种行为，说这个东西是算无嘛，这个人的这个背景没有，这个国外的其他的媒体也没有，无法追踪，这所有的信息都无法去佐证。国家主流的媒体就开始这么广泛的使用，非常不严谨的，所以并不是能欺骗所有人，但是它的影响力可能 效果在国内也已经达到了。
国际社会一直就新冠病毒的溯源施压世卫组织和中国政府，认为世卫组织第一阶段的溯源报告没有说服力。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共和党议员在8月2号公布了有关新冠病毒大流行病起源最终报告的补充报告，认为新冠病毒是由武汉病毒研究所在2019年9月12号之前的某个时候意外释放的，而去年9月的最终报告指责中共隐瞒疫情。现在似乎关于新冠病毒源头的调查越来越接近真相，而中国媒体宣传被认为也会越来越不顾脸面，以假消息掩盖真相。您的观点呢？
这是他们一贯的手法，连这个自然灾害加上这个人为的这个作为出现的洪涝灾害死亡数字，他都进行掩盖。他这个他这掩盖，一个是中国政府的一个脸面问题，第二是地方有关责任单位呀，他也着力于去掩盖，这样就形成了一种体制性的一种默契，就不容易把这个盖子揭开。另外，这个疫情它更为复杂，因为在武汉病毒研究所的旁边或在它的上边还有一个军事的生化类的这样一个研究机构进行一个配合，这是最严峻的问题，它是不敢揭开这个盖子。这个盖子一旦揭开以后，这个后果就是不堪设想的。这就是他们不允许国际专家前往这个武汉进行一个全方面的考察的一个根本原因。如果仅仅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仅仅是一个自然性的泄露或者什么，那个中国政府很容易就开放性的把所有的资料都拿出来。现在释放的可能不是武汉病毒研究所，而是这个军方的有关部门。你看看这个最早的所谓的疫苗试验或相关的这个护讲人，这是军方的呀，是军方的科学家呀，相关科学家呀，这些东西一直没有被主流社会、国际主流媒体去行根问底。为什么武汉武斗研究所那么硬，理直气壮地说我们没有，我们也没有人什么什么，他们非常理直气壮。有可能问题并不是出在这个武斗研究所，而是在旁边的这样一个生化实验室是由军方来控制，这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或者是永远沉迷，或者是有待这个国际调查机构去调查。
中国对国际社会发出的讲出新冠病毒疫情真相的呼吁极力辩解甩锅，他们难道不担心受到国际孤立吗？
这个呢，双重意义。第一个呢，就是撕美国这种战狼语言或者战狼方式呢，就是撕美国无法应对，是吧？如果实验室都有可能泄露，那美国实验室也有可能泄露，那就对美国进行一个调查。这是一个，那对美国进行调查必须要有个理由，那理由它就是说美国的这个武汉这个军人会的时候。国际军人会的时候，有这个参会人员美国的，染上了这个病毒。那其实当时已经媒体有报道，这是一种疟疾，就是打摆子，而不是传染了病毒。如果当时他们在中国感染了病毒，那么就会留下一些样本，就是对这些样本或者是当时的医院记录进行一个调查就可以了，而不需要去调查美国的这样一个生化研究与机构。所以他这个调查是非常简单的一种调查就可以完成。另外，他做出这样一个声势或姿态出来，他更多的还是为了国内的宣传，但是所有的国民听到他声音的人相信中共是无辜的，美国是有罪的，他还是把矛头啊，把这个罪恶呀指向美国。他现在是整个的在掀起一场这个反美的这个舆论战，把意见可以科学解决的问题变成一个政治四端，升级到这样一个高度，然后变成一个全民性的一个反美的一个情绪，他以此来通过这种仇恨来支撑共产党的合法性。
有的网友评论，借洋人之口为中国政权洗地是中国的特色，是中共一直的习惯，您的看法？
这是有传统的，这个是传统是比较悠久，就是1930年代，就是斯莫特莱、斯诺啊、安娜罗伊斯斯特朗，他们就是中共的大外宣。红星招摇的中国那本书对整个西方左派甚至西方政界对罗斯福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甚至影响到这个整个的这个当时的美国政府对中共的态度或对国民政府的态度。共产党利用大外宣是非常成功的，有传统，然后呢现在的这种形势下他还是沿用了以前的这样一个套路。中国政府它主要的问题是没有底线，它就没有底线，它就是这种功利性的这个 救活性的这种利用媒体，长短的就是也是自掘坟墓吧，就是失信于天下。
感谢旅美独立学者吴作来先生接受美国之音的连线采访。
对立陶宛让台湾以台湾名义设代表处表示不满，北京召回驻维尔纽斯大使。中国外交部星期二8月10号发表声明，宣布召回北京驻波罗的海国家立陶宛的大使，同时要求立陶宛召回驻中国大使，以表达对立陶宛允许台湾以台湾名义在立陶宛设立代表处的强烈不满。
这项以外交部发言人书面谈话方式发表的声明指出，近一段时间，立陶宛政府不顾中方反复交涉，小以利害，宣布允许台湾当局以台湾名义设立代表处，公然违背中立两国建交公报精神，严重损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声明说，中国政府对此表示坚决反对，因此决定召回中国驻立陶宛大使，并要求立陶宛政府召回其驻中国大使。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建政以来，台海两岸一直分离分治，互不隶属，但是北京一直视台湾为其领土主权的一部分，并誓言即使使用武力也要实现中国大陆与台湾的统一。北京也因此长期在国际间强推一个中国的政策，阻止与北京建交的国家在与台湾发生任何官方的关系与交往。台湾如果要与中国的邦交国发展非官方的经济文化关系，只能以其首府台北的名义，而不是以可能给人国家联想的台湾名义在这些国家设立代表处或办事处。例如，台湾驻美国的代表处正式名称就是驻美国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不过近年来，美国国会的友台议员一直在推动台湾驻美代表处的证明运动，希望让驻美国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证明为台湾驻美国代表处。也许因为理念相近而又各自面对强邻，台湾与立陶宛相互同情，关系一直很好。新冠疫情爆发初期，在立陶宛缺乏口罩的关键时刻，台湾曾向立陶宛捐赠口罩。而今年5月，当台湾防疫出现破口，疫情反弹之时，立陶宛则宣布向台湾捐赠20,000剂新冠疫苗。立陶宛外交部长兰斯·伯杰斯当时曾发推文表示，热爱自由的人们就应该互相照顾。台湾的外交部长胡钊燮7月20号宣布，台湾与立陶宛政府经过密切协商后，双方同意台湾将在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设立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吴钊燮强调，这是台湾在欧洲国家中设立的第一个以台湾为名的代表处。吴钊燮当时指出，以台湾为名的代表处更能让欧洲朋友明白，我们代表2350万台湾人。不过目前并没有推动驻欧洲各管处改名的计划。台湾的总统蔡英文当时在脸书上将台湾在立陶宛设立代表处称为重要外交突破。蔡英文表示，台湾在立陶宛设立代表处是继2003年在斯洛伐克设立代表处后，相隔18年后再次在欧洲国家设立代表处，因此这是别具意义的重要外交成果。蔡英文指出，此举将让两国的友好关系更上一层楼，让台湾深深感受到民主伙伴彼此坚定相挺的力量。立陶宛政府也多次表示，将于今年秋天在台湾设立代表处，以拓展亚太市场。不过，立陶宛与台湾的亲密互动却让北京极为不满。北京同时也担心此事引发连锁效应，让台湾在其他国家也得以为其代表处证明。中国外交部在声明中正告立陶宛，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声明强调，一个中国原则是所谓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中国同其他国家发展双边关系的政治基础。 声明敦促立陶宛立即纠正错误决定，采取切实措施，消除恶劣影响，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中国外交部的声明还不忘正告台湾当局，台独是死路一条，图谋在国际上搞分裂活动绝对不会得逞。立陶宛对北京召回大使的决定表示失望。立陶宛外交部发表的一份声明指出，立陶宛尊重一中原则，但决心与台湾发展互利关系。路透社引述立陶宛外交部长兰斯·伯杰斯的话说，我们正在考虑我们的下一步行动。显然我们得到了信息，但我们也表明我们的信息，那就是立陶宛将继续其政策，因为这不仅是我们奉行的政策，而且也是许多欧洲国家的政策，兰斯·吉伯斯说。由于蔡英文总统2016年胜选主政以来，不愿接受包含一个中国意涵的所谓九二共识，北京不仅切断了与蔡政府的所有官方联系，而且在军事上、国际上逐渐加大对台湾的压力。中国军机现在例行性飞越台海中线或进入台湾防空识别区，北京也处心积虑挖台湾的外交墙角，将台湾的邦交国压缩到目前的15个国家。今年2月，台湾曾宣布在南美国家圭亚那设立代表处，但是仅仅一天后，圭亚那就宣布取消这一安排。台湾当时就指责北京霸凌与干预。
香港特首表态支持将反外国制裁法作为本地法实施。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星期二表示，港府支持将中共制定的反外国制裁法纳入基本法附件三在香港实施。他已将这个意见递交北京，这是港府为接受这一全国性法律而做出的至今最为强硬的公开表态。
林郑月娥8月10日在召开例行的行政会议前回应记者提问时表示，反外国制裁法是全国性法律，不属于香港高度自治的事宜，涉及的是外交，符合基本法第18条的规定，可直接纳入附件三适用于香港。林郑月娥称，他支持以本地立法实施反外国制裁法的原因是，他十分肯定会有外国势力、外国政府或西方媒体借机炒作，企图削弱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及外界对香港的信心。林郑月娥还表示，相关的立法过程有助于澄清反外国制裁法在港实施的程序，更符合香港法治要求，为确保法律有效全面准确实施，经本地立法会比较稳妥。林郑月娥补充说，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是港府的限制责任。他表示，在反外国制裁法与香港没有形成法律实施前，如果北京在外交层面有所行动，港府会一如既往以现有法律作出配合。此前，香港律政司司长郑若骅8月8日在律政司官方博客上说，反外国制裁法是全国性法律，属于外交事务，最恰当的方法是将反外国制裁法列入基本法为全国性法律而设立的附件三，但有关决定最终应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征询基本法委员会和香港特区政府后作出。作为中共橡皮图章的全国人大常委会6月10日通过反外国制裁法，并公布实行具体反制裁措施，包括不予签发签证、不准入境、注销签证或驱逐出境、冻结境内资产和限制境内相关交易活动等。此举是为回应在美国和其他西方民主国家就贸易不公、偷盗技术及香港和新疆侵害人权对中国加紧制裁的行动。随后，美国7月16日再次对中国制裁，此次针对的是7名中联办的副主任，冻结他们在美资产、 禁止美国人士与他们往来等。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发表声明表示，中国官员过去一年有系统地破坏香港民主制度，推迟选举，取消当选议员资格，北京削弱香港问责、透明管制和尊重个人自由的声誉，违背香港高度自治50年不变的承诺。布林肯强调，过去一年，香港商业环境恶化，过去长期在中国会面临的法律、财务、营运与商誉风险，在香港也越来越普遍。布林肯表示，面对北京过去一年多以来扼杀香港人民民主愿景的决定，美国采取行动作为清楚传达与港人坚定站在一起的讯息。一周后的7月23号，中国也首次引用所谓的反制裁法，制裁美国前商务部长罗斯及香港民主委员会等七名美方人员和实体，包括不予签发签证、不准入境、注销签证或驱逐出境、查封、扣押、冻结在中国境内的动产、不动产和其他各类财产，禁止或限制中国境内的组织、个人与其进行有关交易、合作等活动。另外，港媒新华社7月27日称，在8月17日开始的为期4天的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将审议在香港和澳门的基本法中增加相关条文的议案。在美国与中国就香港的状况及未来不断冲突之际，香港引入反外国制裁法可能会令许多公司及其雇员陷入两难境地。
藏族教师因为藏语教学而被中国当局逮捕。总部设于伦敦的自由西藏组织星期二8月10号发布新闻稿，指责中国政府上个月在青海省藏区强行关闭一所使用藏语教学的著名私立中学后，现在又以涉嫌分裂的罪名逮捕在该校任教的一位藏族老师。
新闻稿说，仁钦吉是中国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已经被中国政府强行关闭的一所当地著名私立学校森珠塔克泽中学的老师。该校因为使用藏语教学并教授西藏文化，已经于上个月被中国政府关闭，学校的学生也都被告知去与政府相关的学校注册。自由西藏组织的新闻稿指出，仁钦吉与她的丈夫、13岁的女儿以及79岁的母亲住在一起，被很多师生视为自己家的学校被关闭，让她如此难过。她在几个星期里都没有好好吃过东西，而且还拒绝去看医生。新闻稿说，就在仁钦吉的家人准备将她送医之前，她被当局以涉嫌分裂的罪名逮捕，并被送往几百公里以外的青海省省会西宁的一家医院。新闻稿说，当局告诉家人，仁钦吉已经被送往另外一家医院，但是并未透露是哪里的医院。新闻稿指出，将政治犯送往几百公里外的医院，然后向家人收取为他们治疗的医药费，已经成为中国当局的一个惯用伎俩。今年二月，一位十几岁的年轻人因为在微信上非法建群而被当局逮捕、殴打，他也被从家中带走送往西宁，而他的家人则收到给他治病的4万元人民币的账单。新闻稿强调，剥夺藏人的藏语教育，强迫他们去上以普通话教授课程的政府相关学校，以及逮捕公共知识分子和学者，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消除西藏文化、同化西藏和藏人的大战略的一部分。自由西藏组织的运动与诉求负责人约翰·琼斯呼吁中共立即释放仁钦吉，让他与家人团聚。琼斯表示，中共消除西藏独特文化、语言与认同的企图，过去10年愈演愈烈。他呼吁世界各国抵制北京冬季奥运会。 世界领袖们必须抵制冬奥会，并要求让藏人享有言论自由的权利，琼斯说。
中共统治70年之际，藏人行政中央驻台代表称对习近平期望破灭。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最近对西藏进行考察后不久，网络上传出一则有关甘肃洪城寺遭当地政府强行关闭，寺内僧人被政府驱赶并被迫还俗的消息。在今年中共所谓的和平解放西藏70周年之际，西藏流亡政府驻台代表格桑坚参表示，中共强推宗教中国化充分体现了他对自身执政合法性的不自信。他说，在美中对抗的大环境下，如果达赖喇嘛有意出访台湾，里外条件都非常成熟了。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7月21到23日为了庆祝所谓的中共和平解放西藏70周年，对西藏进行实地考察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随即在7月28日访问印度，并在新德里与西藏流亡政府及藏人行政中央的代表众筹欧洲举行了会晤。美国国务院称，这是自2016年藏人精神领袖达赖喇嘛访问华盛顿与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会面以来，美国与西藏领导人最重要的接触。西藏流亡政府驻台代表格桑坚参日前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指出，中美高层相继触及西藏议题，显示在美国主导的印太战略下，西藏的地位越来越重要，而习近平想要借此向全世界宣示，西藏仍旧在他的牢牢掌控之中。美中双方在印度地区军事战略对峙的姿态非常的浓厚。据格桑坚参介绍，习近平的家人跟藏人颇有渊源，所以当习近平上台时，藏人原本对他寄予厚望，认为在家人的耳濡目染下，他应该不会像胡锦涛一样对西藏采取武力镇压，但没想到藏人的希望还是破灭。格桑坚参表示，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过去担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主持西北地区党政军的工作，西北地区涵盖青海、甘肃等藏人聚居的地方。习仲勋自1950年代起就负责分管西北民族宗教事务，跟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都有很深远的交情。到了1980年代，习仲勋开始制定党中央对宗教工作的政策方针，而习近平的夫人彭丽媛据传也是藏传佛教的信徒，因此习近平对藏人的宗教习俗多少是有了解的。格桑坚参还表示，习近平过去担任中国国家副主席时曾经去过西藏，更早之前他担任福建省地方官员时也曾去过。在习就任总书记之初，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在两三年内连续访问四川、甘肃、西藏、云南等地的藏区，组成了300多人的工作小组进行调研。那时藏人都很期待政府能够提出尊重民族自治的相关政策。格桑坚参说，
所以呢，那时候包括达赖喇嘛、藏人都对习近平能不能出台一个比较好的西藏政策寄予了厚望，但没想到大概14年到15年开始，整个风向都变，智藏的西藏官员其实对西藏实行的政策跟以前一模一样，也没有任何的改变，都完全采用这种完全的管控打压的形式在治理西藏。这样以后，那习近平一直没能来西藏，当然大家对原来对他的这种抱有的这种希望都落空。
格桑坚参认为，政治风向改变的第一个原因是中共对待少数民族的方式根深蒂固，而这种政治生态连习近平也改变不了。他说，中共内部分为左右两派，左派强硬，右派开明，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就是右派中最鲜明的例子，他曾经对少数民族提出比较开明的政策。格桑坚参认为，对少数民族越是强硬打压的人，才能够越深入到中共的高层里。第二个原因是个人因素。格桑坚参表示，习近平本身不具备胡耀邦和习仲勋那样的开明思想，他崇拜的是毛泽东，崇尚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哲学， 不断将权力集中于自己的身上。一开始，藏人期望他权力集中后会有力量去改变少数民族的政策。最后令他们失望的是，习近平集中权力的目的是要终身把持政权，他对西藏政策没有做出任何的调整。格桑坚参说，
所以呢，就有很多这种因素，中共的红色文化的因素，左右两边的这种强硬的这种制藏这种利益集团的这种对他的这种怎么强烈他们的这种主导，那当然了，包括他自己的，他对民主制度他没有任何的这种一点意识都没有嘛，就是说就这种几个因素决定了他走向越来越集权，越来越专制。
格桑坚参表示，胡锦涛时代虽然镇压过藏人，但至少还跟藏人和谈过好几次，有个沟通的渠道，但习近平连跟藏人和谈的机制都没有重建起来。他说，习近平一边想要讲好中国的故事，塑造中国的良好形象，一边强调恢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想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但仅有经济实力成不了世界强国，还必须要获得人民的幸福才行。格桑坚参说，
如果他是一个聪明的有智慧的领导人，只要跟达赖喇嘛握一个手，那整个中共的形象，整个中共的民族问题都会有很好的这种解决方式。
格桑坚参表示，中共关闭庙宇，破坏佛像，对西藏、蒙古、新疆等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化和宗教信仰进行打压，是对他们生活尊严的一种欺压。据他介绍，前几天甘肃永靖县的红城寺也遭到政府人员强行关闭，僧人被迫还俗，僧人在寺庙前挂着逼僧还俗、国法不容等横幅，也有不少僧人坐在地板上抱头痛哭。格桑坚参说，政府逼迫僧人还俗的做法比宗教中国化还要严重上百倍，因为对出家人来说，僧人还俗属于最严重的破戒行为。这就像1955到1959年间中共对西藏进行所谓的民主改革一样，当时关闭了6000多座的寺庙，逼迫僧人还俗，现在历史正在重演。格桑坚参认为，即使是宗教中国化，藏人还是可以一边在寺院里学习中国的法律，一边研读自己的经文，无需关闭寺院。他认为，中共此举充分体现领导人对执政合法性的不自信。格桑坚参说，
如果一个国家一个政府有自信的话，你不会害怕所谓的什么这个势力来渗透的你这个里面，这个地方会来分化，或者说来分裂你这个国家，这个地方会来颠覆你这个政权，所以这些都完全体现在一个国家的一个不自信。
在美中对抗的大环境下，西藏问题受到的国际目光也产生了变化。美国国会去年底通过西藏政策及支援法案，西藏流亡政府中央行政首长洛桑森格去年底也首度访问白宫。藏人行政中央官网发布新闻说，这次洛桑森格访问白宫是美国正式对藏人行政中央实行的民主制度及其政治领袖的承认。上周也有逾百位的诺贝尔奖得主发表联合声明，指责中国在今年四月的诺贝尔奖峰会上阻挠达赖喇嘛和台湾中研院院士李远哲发表演说。格桑坚参说，美国不仅将西藏政策法律化、清晰化，并且真正落实到行政工作当中，进而影响到很多其他人也比较敢挺身而出。否则，达赖喇嘛过去在各种学术单位遭到中国的打压不胜枚举，只不过过去大家畏惧中国而不敢说出口，但现在情势不同了，大家敢指责中国了。格桑坚曾并说，美国同盟国的态度也跟着转变。印度总理莫迪上月罕见致电给达赖喇嘛，祝贺他86岁的生日。台湾总统蔡英文也在推特和脸书致贺。他说，美国总统一定十分乐意会见达赖喇嘛，如果美国这么做，其他国家也会受到鼓舞。格桑坚参说，达赖喇嘛是否出访台湾在于他本身的意愿，但从现在的大环境来看，里外条件都非常成熟了，就看因缘什么时候来，大家只能够等待。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陈云的报道。
中国应试教育不改，双减只能令家长更焦虑。 新任中国教育部党组书记怀进鹏的教育资历完整，被中国官媒誉为是最合适的执掌教育部的人选。现年58岁的怀进鹏不仅是计算机和大数据专家，还一路从基层教师做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校长。面对沉疴已久的中国义务教育乱象，学者出身的怀进鹏未来将如何贯彻双减政策，以有效减轻中小学生的课业压力和校外培训的负担，将是横在他眼前的挑战之一。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文东台北报道。
中共中央七月底公布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正式定调双减政策，并严打校外培训机构以来，中国民怨可谓沸腾。不仅校外培训业者一片哀鸿遍野，中概教育股股价大跌，就连家长们也大多不领情。中国部分民众说，他们对中国的教育前景实在难以乐观的起来。
一位中国网民透过微博贴文提醒新科教育部长，
事实证明人民对这几年的教育是很不满意的。而另一位网民则直言批评他即将执掌的教育部这些年成了资本的围猎场。更有网民透过微博贴文语带悲观的说，中国教育体系积重难返，病去如抽丝，看看吧。对此，移居上海多年的台商赵先生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如果怀进鹏上任后只是贯彻执行已落地的双减政策，那么他担心最终恐怕会让父母社经地位偏低的孩子们更难以翻身。因为他说，双减政策在他看来只是让资源的重新分配变得越来越畸形。赵先生说，
有些老师可能就会针对他班上比较好的学生，他可能就会在校外开课，或者是说家教可能会变相的出现。我自己感觉他只是会加重了资源分配的更加畸形。
换句话说，中国的应试制度不改，就算表面上双减了，但高竞争强度的升学压力仍会换个面貌存在，不会消失。赵先生说，他的小孩入学多年以来，他听过各式各样的减负口号，但几年过去了，孩子和家长们共同承担的课业负担却不减反增。赵先生说，
每一个家长都会抱怨说，老师会不停的给家长任务，就是家长要怎么样配合学校做功课，要督导学生的功课，而且最好笑就是你交作业给老师还必须是全部正确的，就是老师要求你应该先批过一遍，把他错误的都改正之后再交给老师。
除了繁重的课业，父母为了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点上，放学后还要送他们去参加英文、数学等学科类培训课程，这除了加重孩子们的课业压力外，校外培训年年涨价也让家长吃不消。赵先生说，他身边多数的上海年轻夫妻月薪不过六七千块人民币，但光是一门每周两小时的数学课，一学期就得花上7000元人民币，更别说一对一的英语外师，也涨到一堂45分钟的课要价600元人民币。他说，普通家庭若没有爷爷奶奶的资助，根本无法负荷。对于双减这新瓶装旧酒的政策，赵先生说，很多家长根本看不到减负的曙光。他说，过去两周来，校外培训龙头新东方教育集团的许多线下培训据点突然关闭，让家长群里几乎像炸开了锅一般，接着就出现一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忙碌景象。有人忙着将孩子往离家更远的据点送，有人则是三五成群开小灶，自己凑人数找地点再请老师来上课，根本少有人响应中央的政策，让孩子自此和课后班说拜拜。分析人士说，家长对双减政策的不领情源自于校外培训班虽是禁掉了，但升学主义和中考的门槛却没有改变，现行普通高中的录取率仍只有5-6成，这让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家长们说什么也要让孩子提早准备，从小学和初中就开始拉开考试成绩，以便挤进那道升学的窄门。对比家长的焦虑，这两周来全中国号称有70万家上千万从业人口，总市值高达8000亿人民币的教培产业业者也是一片愁云惨雾，尤其是新东方等这些树大招风的龙头公司。根据双减政策之规定，现有学科类培训机构将统一登记为非盈利机构，也不准上市融资，甚至溯及既往，以违规的要进行整治清理。这等于迫使培训机构必须去产业化、去资本化， 立刻剥离最赚钱的培训班，或是转型为提供文化或艺术等素质教育或是职业培训的机构。专检出台后，中国各级政府严打校外培训产业，湖北省多个城市宣布动用扫黄打非办公室排查校外培训机构，而北京市场监管局则宣布已经查查各类在线线下培训超过6000家次。重庆更重拳处理违规违法的培训机构多达984家，校外培训业者几乎跟犯罪画上等号，仿佛处于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处境。双减一上路，包括在美国上市的许多中概教育股股价一泻千里，其中新东方、好未来等超过10家公司的年内跌幅高达8-9成。而据中国经济网报道，高途集团更直接宣布裁员1/3，导致上万人失业。对于官方把改革大刀砍向近年赚得盆满钵满的教培业，位于上海的独立经济学家谢国忠大表赞同。他认为教育本就不应该朝私有化发展，因为容易变成以赚钱为导向。谢国忠也分析，官方以减负为名严打校外培训产业，真正要减轻的并非学童，而是家长的负担。他说，去年第7次人口普查暴露了中国生育率不足、人口老龄化的社会问题。在此前提下，为了提高生育率，官方近期放宽3胎政策，但官方发现年轻夫妻不生小孩的主因，除了高房价和抚养成本之外，每年动辄5-6万元人民币的补课费也是抚养成本中沉重的一环。因此生养小孩的时间和金钱负荷若无法减轻，家长们是没有信心生养2胎或3胎的。谢国忠说，
中国这个文化是吃苦耐劳的文化，但是现在看到就是老百姓这个苦吃不起，这个负担太重，所以你这个体制必须要改。
人口和人才是中国维持国力最重要的战略。综合媒体的预测，如果中国新生儿出生率持续走滑，2050年之后每年出生人口将下降到300万以下，而死亡人口将达2500万以上，届时人口将严重失衡。而2070年后每年新增的男性劳动力人口将不到150万，远低于现在每年有870万左右的大学毕业生可以投入职场。换言之，中国若无法翻转新生儿出生率骤降的趋势，50年后的中国经济、社会和国家安全将受到很大的冲击。此外，双减新规也禁止外资通过收购、受托经营等方式控股或参股培训机构，除严禁提供境外教育课程外，也严格规范外籍师资，尤其禁聘境外的外籍人员，这等于直接掐断国外语言师资在线授课的途径。去年新冠疫情爆发以来，滞留中国的外师越来越少，新聘外师也因为签证等问题无法入境，因此近期无论是教培还是公私立学校都很难聘请到足额的外籍师资。早在今年3月的全国两会中，就曾有政协委员提议降低英文权重，并取消其主科地位。8月6日，上海市教委更见及旅籍，直接宣布小学取消英语期末考试，引发民间热议。中国教育开始排外或拒绝国际化课程，位于台北的中华经济研究院驻研究员王国成认为绝非正途，尤其忽视英文教育对中国这个出口型的经济体而言恐怕不切实际。王国成向美国之音表示，
英语是国际的语言，所以你要跟全世界打交道，或者尤其在科技独立自主创新的方面，你可能还是要仰赖美国或是仰赖英语去沟通发表，比如说像 SSCI。
对于中国教改出现反国际化的声浪，位于台北的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副研究员卢成伟则认为，这和中共想控制的意识形态有关。他说，义务教育阶段形塑学童的国家和世界观，尤其共产主义国家格外重视价值观，因此不难想象中国政府会对外师使用境外教材、透过网络教学与中国学生互动的教学样态感到疑虑。对照近年中国逐渐紧缩的政治氛围，卢成伟跟黄国成都直言，未来中国会在各校园强化意识形态的学习。
各位听众，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志远，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